各位善知识，黄岩经实地品的第五地，现在是讲到五地菩萨的度化众生的方便当中啊。上次是讲这个五明啊，菩萨当以五明中求，而欲切师地论也说五地菩萨具五明的这个功能，他度化众生增加许多的方便。那么这个五明啊，第一是声明，第二音明，第三依方明，这个都上次讲过了。现在是讲第四啊，工巧明。经文在第四十六页，第四十六页的最后一行。上次讲依方明是到这个鬼魅孤独细能处端，接下去的经文呢就是工巧明。五明当中经文工巧明说的最多，文字最多，里面包含范围也最大，而文字有一面就是一页啊，这个一面就是一页啊，有六行。那么从文必占用这个开这个地方开始啊，文必占用歌舞伎乐，这个伎字啊，因为它是手写的，这个旁边的伎字啊，那个字上面那个那一好像十字，它现在变成不像十。中间那一横没有拖过来，就变成不是伎乐的伎啊。不过应当这里都是这个记忆的记啊，是手字边呢 支出的支的旁啊，乐是隐乐，细笑谈说，细善其思。依经文的段落来看，它有四段的文意，每一段含有很多意义啊。到西善其思，这是一段国城村医公贼圆圆前流逼池潮受花药凡所不列显得其宜，这是第二段文字的段落的第二段。金银摩尼珍珠琉璃罗碧碧玉珊瑚等藏细致其处出于世人，这是第三段经文段落的第三段。日月星宿鸟鸣地震夜梦吉凶身相修旧闲善观察一无错谬，这是第四段，也是龚晓明的最后一段。在经文上面念的这一段文呢，就是龚晓明啊。那么龚晓明的这个文字比较多，而里面每一段含的道理很多，现在就从头开始啊一一来做说明啊。先讲文必占用歌舞伎乐细笑谈说细善其思，这里文一件事，必一件事，占用都是一件事，歌 无也是一件事啊。不过前面文必赞咏啊，注重在文字方面，歌舞注重在音乐方面，所以伎乐是指的音乐。所以伎乐这个伎字啊，有的写人字旁啊，那么这是表示它是属于音乐方面的这个工巧啊。戏笑贪说又是两件事，戏也有贪说，谈论的谈，说明的说，笑也有谈说，所以戏有谈说，笑有谈说，这是歌一件事。西善其事是总结上文，总结上面文必藏咏等等啊，五帝菩萨他都善能通达啊，都是做得非常之好。究竟五帝菩萨他怎么做，不是我们所能知道。现在我们顺着经文啊，就是借用啊中国的过去历史上的一些事啊，来表达他每一样事情的内涵。第一个字的文呢、啊、按照这个大苏的解释啊，说润熟悦文啊，这个文呢、啊、就是文字方面，拿中文的方式来讲吧，它文字的文是敏捷啊，举笔成章啊，都是在文字里面的包含。说这个润熟就是作诗也包含在里面啊，诗是有润的啊，因为它有平仄有押韵啊，他这类的文字也做得非常的好，那就是文章好，诗词好。大家都知道，所谓本是同根生呐、啊，相见何太急的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出在三国时代啊，曹操的儿子曹植。啊，三国时代曹操啊，夏天子以令诸侯，把汉献帝当作傀儡，啊，整个国家的大权操在他的手里，可是他又不敢篡位，顶多就做到封为魏王，加九锡，啊。开府仪同三司，那么就是皇帝下来就是他啊，他是超过宰相，而他的儿子之多啊，你知道他有多少儿子啊？他有25个儿子，而这个王后所生的嫡出的有4个，就是老大以后篡位的那个曹丕，不要的不下面一横的那个丕，曹丕是篡汉献帝啊，那么曹操自己不篡了，他留给他的长子曹丕去篡汉。曹丕他有3个弟弟，第二个弟弟叫做曹彰，第三个弟弟叫做曹植，第四个弟弟叫做曹雄啊。狗熊的那个熊啊，这个曹丕篡汉之后啊，他当了皇帝了，就是魏国在历史上称为魏文帝啊，那么他把他的父亲曹操封为武帝啊，啊，那么他自己是后来历史上称他叫做文帝。在中国历史上啊，凡是当上皇帝的都很可怕，那个时候他就要消除异己呀，尤其连他自己的亲兄弟啊，比他的才学高、地位高、知名度高的，他都要想办法把他消灭掉，他怕他自己的宝位难以保持。 而他四个兄弟当中，曹植是最了不起的，老三。曹植他的名植字子建，他死后有曹子建集啊，流传世界。曹植的那个文思勉介的情况啊，那简直是古今少有啊。而曹丕要消灭他，因为恐怕他的这个文辞太好啊，学问太好，超过他，将来他会坐不住。那么因此他对于曹植啊，他就想办法要消灭他。那么要消灭他，他就想办法啊。那听说他的学问好吗？文思很快，就把他找来之后啊，就说你既然文思这么快，我要你七步成诗，你七步能够做出诗来，那我就保留你的生命啊，当然就没事。那么这个七步诗啊，就是要出题目给他了。就当时殿上有一个墙壁上挂一个画，这画是两只牛在相斗啊。那么他要他做这个画上的诗，而且有过限制啊，不能有牛斗啊、生死等名词表现，做出一首诗来。那么这才是七步诗。那么他走七步就做出一首诗啊，是八句两首了。要他做一首，他做了两首。哦，这个时候平常没有看到他的文才，看不出来。这个时候他这一首诗做出来之后啊，这个曹丕更怕了，这不得了啊！这么好的才学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超过他的。因此这样子不行啊！他说：“你这个七步诗我还嫌慢了一点。你看这个做皇帝这么坏啊，对他弟弟还是这个样子。你这个七步诗啊，虽然做出来了，我还是嫌你慢了一点。我看完当不啊，哦，那么我现在要限你呀、出口成诗。”应声诗，所以这个主窦元窦溪的这个诗啊，并不是七步的，七步是前面那个，因为太长了，一本文我无关了，不要说。他这个应声诗啊，那么曹植说：“那你就出题目吧，试试看。”他就说：“我们是兄弟。”曹丕说：“我跟你曹植，我们是兄弟啊，就以兄弟为梦为题目。”你做出一首诗来，但是不能犯有兄弟等名词啊，能够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。我这个题目一说，你马上要做出来，叫做应声诗，应着他的出题的声音随时做出来。他马上做出来，他说：“煮豆燃豆萁呀，豆在釜中兮，本是同根生啊，相煎何太急。”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，都认为它是七步诗啊，这个不是七步诗，比七步更快的。七步是两首在前面啊，我没有时间讲，如果你要看的话，请看这个《三国演义》里面哈，《三国演义》里面的第79回里面有的。他应声就把这一首诗做出来，这个诗一出口的时候，曹丕掉眼泪了，曹丕被他感动的掉眼泪啊。他没有兄弟两个字，而且说明当时相煎的情况太逼真了啊！煮豆燃豆萁，锅里面煮豆子，倒啊，煮豆子，下面锅里面下面烧的是什么呢？豆稿啊，那个萁哈，萁字啊，是尤其是的那个萁，上面加个草字头的萁，不是枝，也不是鸡。这个字有三个音，这里应当念作萁，萁就是这个豆子，真正的豆子，豆子收起来以后的那个豆稿，所以在文字上念作萁。还有一个字音叫念作该，该是兽的名字，与这里面有关系。还有一个字念作鸡，念作鸡，鸡是草名，与这个字也没有关系。所以这个萁字三音，该鸡萁，以萁为正音，所以要念作煮豆燃豆萁，燃是烧，锅里面煮豆子， 下面烧的豆糕，豆糕用豆糕烧火来煮豆啊，豆在釜中去，釜就是锅酿啊，就是锅，这个豆子被它煮的在豆在锅里面在哭泣呀、啊、在流眼泪呀 啊豆在釜中泣，豆糕跟豆子他们是同根生的，本是同根生，锅里面的豆子也是从豆糕里面生长出来的。那么豆子收起来的时候的这个豆糕跟这个豆子他们两位都是同根生，可是今天你用豆糕来烧来煎这个豆子啊，相见何太急呀、啊、这个意思的含义就是豆子比曹植，豆糕比曹丕，你在烧我啊，你在煮我啊，啊你当了皇帝你就要把我消灭掉啊，这是什么道理呀、啊、啊为什么煎得那么紧啊，所以这个时候曹丕都掉眼泪啊，而这个时候他的母亲扁食在后边呢、啊、又跑出来，为什么压迫你的弟弟这么严重啊，曹丕就不敢动他了，不敢动他了，他的母亲说话了，所以这就是文思勉节的明证啊，哦像曹植这种的应声诗，不是七步诗，应声诗，应他的题目一出来马上把这个诗做出来，你能吗？恐怕想了半天还想不出一句呢啊。那么这是作诗方面，举什么一个例子可以知道啊，这个文思勉节的人的那个才呀 啊简直不是我们所能想象。再说文章的快，文章的快呀、啊、有一句成语叫做一马可待，读书人可能总知道吧，一马可待，待是等待啊，要他写一篇文章就在啊马的身边靠住马就把文章写下来了，有这么一个故事。这个一马可待的故事出在什么时候啊？东晋时代，东晋时代，东晋时代的这个樊温，樊温是东晋的大将了啊，后来也不归啊，这是说他正在北征的时候，他到北方想要拿回自己的原来的地方，就是去打这个前秦啊，复秦，打苻坚啊。那么他去打苻坚的时候啊，身边有一个祭司，就是书记吧，等于是现在的秘书之类吧，姓袁名恒啊，袁呢、啊、就是袁世凯的袁，姓袁啊，弘扬的弘啊，这个宝盖头的弘，他小的时候啊叫做袁福，老虎的福啊，那么真正的名字叫做袁弘啊，所以有些书啊写作袁弘的啊一马文章。当时在正在征途啊，打仗的前面正在征途的时候，樊温大将他樊温急着要一篇落部文，他急着马上要一篇落部文，可是现在正在征途啊，正在走路征途的中间，没有时间去办这个事情啊，只能把马停下来，就叫他的祭司就是袁弘，这样你如果可能的话啊，我现在马停下来，大家停一下，你靠住我的身边的马，赶快写这篇落部文。那么袁弘啊就拿住纸笔，就靠住这个樊将军的这个马的靠住马呀，就在写啊，随时就写下七张纸的一篇落部文，写了一篇文章，七张纸，而是靠住马马上就写出来，非常之快，不必改也不必修，马上写出来七张文，所以那就叫做所谓一马可待，靠住马就把一篇落部文就写出来了。你想想他的文思多快啊！啊， 这就是文章写的最快的这个一位啊，就是袁弘，他呀啊靠住马，一下子就写出七张纸那么多的录部文来，啊，这就是文章方面的表现的一马可待啊，这是文上面只讲到一个文字，一个文字啊。接下去讲这个逼字啊，按照大叔的解释说，对词越逼，相对的对，文词的词，对词越逼，那么意思就是说，这还是属于文字方面了。前面是讲的作诗、作文的勉接啊，而这个逼字是说明他是做对子，做对子。对子对得非常之好，这是一种很大的学问呐、啊。举个例子说，满清统一中国来管中国的时候，满清的皇帝当中，乾隆皇帝是他的满清时代的最盛的时候，到最高峰的这个时候，又是统一天下，又是太平无事啊。前面从顺治开始啊，顺治之后就是康熙，康熙之后是雍正，顺治做了18年的皇帝，后来失踪了，有说是出家了，有说是死掉了，不晓得怎么回事啊。那么接着他的儿子康熙，康熙做了61年的皇帝，在中国历史上啊做的最久的，做了61年的皇帝。那么康熙以后，他的儿子雍正只做了13年，雍正之后乾隆做了60年皇帝，不过乾隆登位的时候已经25岁啊，他到了85岁才退位给他的儿子嘉靖君啊，他当了太上皇当了3年，89岁才死。说这些做什么呢？我要说他乾隆50年，距离现在200多年的时候的事情，乾隆50年那一年啊，他刚好乾隆皇帝75岁，因为他是25岁登基的，75岁哪一年呢、啊？他自己也老了，不过他很健康，因此他想要请他的国内的所有的这个高寿的老人呢、啊，来请他们吃饭。啊，叫做千寿宴，寿是老人的老，寿的寿啊，也有叫做千岁宴啊。他办一个千寿宴啊，整个中国他请了3900位的老人，那这些老人都是最起码比他年岁要大啊，总是75岁以上的人，其中啊。3900位当中，其中有一位年龄最大的，你不要以为现代人就说是寿命比从前人大哦。那个时候年龄最大的这个3900位当中有一位啊，141岁，几把戏早一回。这位老人141岁是3900位的老人当中千寿院里面的第一位最高寿的。这个3900人当中啊，有一位是141岁，而且身体还很健康。因此啊，乾隆就以这个141岁的老人的这个数目字141来做过上联，对联呢、啊，做上联。他这个对子叫做“发家重逢，增加37岁月”，这是上联。发夹就是60甲子啊，叫做60发夹啊。60发夹就是说人呢、啊、活到60岁满了、啊，就是一个发夹满了。而这个人141岁呀、啊，到120岁就2个发夹满了，发夹重逢，2个甲子满了，重逢嘛，第二遍就满了，发夹重逢，而且还有多了21岁，以后还有多少还不知道。他现在还多了31岁，所以叫做增加37岁月，37 21吗？ 三七二十一，增加三七岁月，这是上联。他这个做了一个上联做出来，马上要他的这个编《四库全书》的总编辑啊，纪晓岚啊，有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纪晓岚的这个了不起的地方。这个纪晓岚呢，当时也在做，他也老啊，也是在千岁院的里面的一位。那么乾隆马上就要纪晓岚对出下联来，对下联啊，你就还是要这个141啊，不能压到我的字，还是141，你要做出下联来。纪晓岚呢，马上做出下联说，古稀双庆，更多一度春秋，古稀双庆啊，更多一度春秋，古稀，懂吗？人生七十古来稀啊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可是他两次了，两次了，140吗？古稀双庆，很好听啊，有没有困觉啊？不要困觉了，这个太好听了。古稀双庆，他说活了两个古稀之年，140啊，还多了一岁，所以更多一度春秋，一度就是一个啊，春秋就是一年，更多一度春秋，明对呀、啊，明对呀、啊，好的好的不得了不得了，啊，这个对子，尤其这个做下联的人比上联要难啊，啊，发家重逢，增加三七岁月，啊。古稀双庆，更多一度春秋啊！啊，了不起吧？了不起！这个对子太好了，因为太好了，所以我看过，脑子里面就不会丢掉。我从前看过很多有关做对子的书，里面呢、啊、有一个做了上联而没有人能对下联的事情。有一个课间，就是现在的旅社啊，课间的这个招牌呀、啊，又叫什么大饭店、什么大饭店之类哈、哦，那个时候叫做课间呢、啊。这课间的招牌啊，很特殊的，叫做天然居，天然居啊，天上的天，自然的然，居住的居，天然居啊。那么这是游客来住这个旅馆啊，那么平常是他是旅馆吗？因此啊，有一个人呢、啊，就根据这个天然居啊做了上联啊，客上天然居啊，居然天上客，反过来，反过来，客上天然居啊，居然天上客，客人来到天然居。居然俨然是天上的客人呐、啊，可是没有人能做过下对，下联没有人能做得出来。后人呢、啊，说是有两三个人，过了好几年，两三个人做都不理想，都不理想。我也不去记他，我也一直想这个下联要怎么对呀、啊？30年前我在台中教课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多地下道了，尤其这个火车站都有地下道啊。哎，我想了这个对子，一直下联做不出来。我在过地下道的时候啊，我想出一个下联的文词来，哎，不晓得行不行就是了啊。人行地下道，道下地行人。人行地下道吗？人在地下道在走啊，人行地下道啊，道之下面地面上有人在走，人行地下道啊。道下地行人，不晓得对不对，可惜这个做对子的人已经死掉200年以上啊。客上天然居呀、啊，居然天上客，人行地下道，道下地行人。这是我对的，不晓得对不对了。我这个没读书的，实在是谈不上。不过是把它拿来当做这个脑筋的运动啊，也可以的啊。否则这个老人痴呆症很麻烦的。这个是 B， 解释一个 B 字啊，文跟 B 都是属于文词方面，作文、作诗、
做对
啊，都要很灵活，随时能够拿得出来，这个可不简单的事情啊。啊，如果没有这一套啊，度众生就会缺少工具啊，缺少工具啊，要你写一篇文章写不出来啊，三天三夜还想不出三个字啊，这怎么行啊？啊，要你做做诗嘛也不能啊，要做对子嘛也对不上去，这样子人家一看就说，哎呀，你这个还是个草包哎，啊，你想要度众生，众生想要度你了，所以这是度众生的工具非常重要。你看太虚大师，他一生注释时间很短，看看他的全书，太虚大师全书，您就可以知道这位高僧他一生所做的工作有多少了啊。讲了一节课啊，只讲文笔两个字啊，那么剩下的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，小伙伴。